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再次向你问安。今天是旧约导论第32课，蒋波罗牧师将谈历代志。历代志上下记录了被掳前的历史，其中的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都是为那些被掳回归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而写的。来，这时候让我们有请老师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课我们来学习历代志，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列王记的作者告诉我们黑暗的降临是因着人的罪，也感谢你通过历代志的作者告诉我们光明在前头，原因是你的应许是可靠的。求你让我们像以色列忠信的渔民那样，无论世界如何黑暗，无论心里如何悲伤，永远记住因你的应许我们有盼望，在世界上去做盐做光。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说列王记是在王朝时代刚刚结束时一位作者对于自己民族历史上的罪过的批评，为的是解释犹太人为何会被掳到巴比伦，那么历代志就是在被掳即将结束时期的一位作者对于民族历史上的光荣的回想，为的是解释为什么以色列人应该回去应许之地。历代志是浓缩了的以色列历史，从创世一直到从被掳中回归，主要是有选择的重述和增补了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内容。它的风格不像列王记那样是编年史，而是一个传道人的讲道集，目的是鼓励以色列在被掳时的渔民不要忘记他们的传统和神拣选他们以及他们生命的意义。历代志对于他所选择描述的人物增添了血肉，然而也通过选择而把人物理想化，目的是为了让读者记住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因为我们已经在讲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时候把历代志所增补的历史资料填充进去，所以这次讲历代志的时候就只讲它的文学结构、作者用意和主要教导，不再仔细解经。我们先来看一下历代志上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书名，本书的希伯来文书名 Dibur Hayamim 意思是关于那些年代的话，可以被翻译作日志或年代记。列王记的作者在引用历史资料的时候也用同样的词汇，如以色列诸王记。希腊文的其实是一本，将本书称为遗漏之事，因他们把它视为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他们合在一起称作王国史的补编。拉丁文的五加大译本把它翻作圣史历代志，马丁路德在德文译本当中采用这个建议，后人也都把此书称为历代志。历代志上下原本是一卷书，把它分为两卷，是开始于其实是一本，原因也是为了篇幅的缘故，而不是出于内容。关于本书的作者、日期和参考资料，犹太人的传统一直认为历代志的作者是以斯拉，他同时也是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作者， 现代学者通过文体分析也支持本书是在公元前五世纪后半期，也就是在以斯拉的一生期间完成的，所以本书的作者很可能就是以斯拉。因为历代志上三章十七到二十四节在记载耶哥尼亚，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王约雅金他的后代时，记载了最高七代人，最低五代人，取决于对当中的二十一节谁是谁的众子不同的解释方法。因为约雅金是在公元前五九七年被掳，当时他是十八岁，如果我们把一代人算作是二十五年的话，那么五代人是一百二十五年，七代人是一百七十五年，而从公元前六百年往后推，就会落在公元前四七五到四二五年之间，正好是在以斯拉生活的时代，因为他领着犹太人第二次回归到犹大是在公元前四五八年。种种迹象表明，历代志是旧约圣经最后一部完成的书，它被放在希伯来文圣经的最后一卷是有道理的。尽管希伯来文圣经中书卷的次序不严格等于时间次序，因为它有文体的考虑。主耶稣把旧约圣经称为律法、先知与诗篇，这就是从文体的角度来讲，又称为从创世纪到历代志，这就是从时间的角度来讲，因为他把创世纪里的亚伯和历代志里的撒加利亚称作圣经里最先和最后被杀的先知。尽管从时间上来讲，撒加利亚不是最后一个，但他是在希伯来文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里，我们可以认定以斯拉是旧约圣经最后的总编辑，他可以被称为合乎圣经的犹太教的集大成者。我们这样说是因为今天的犹太教不是合乎圣经的犹太教，基督教才是合乎圣经的犹太教的完全和延续。以斯拉在圣经历史上的地位绝对不可低估，如果说神五百年送来一位重要人物的话，那么公元前两千年是亚伯拉罕，一千五百年是摩西，一千年是大卫，五百年就是以斯拉，那么打引号的零年就是耶稣。历代志有选择的重述了旧约的全部历史，里面包含着作者希望他时代的人从圣经历史当中读出来的神的信息。作者显然拥有并参考了许多的古代文献资料，历代志当中约有一半的内容是取自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另外也有取自圣经里面的摩西五经、士师记、路德记、诗篇、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和撒加利亚书的。尽管他所用的书卷的经文可能和今天我们手里有的希伯来标准版本的经文稍有出入，作者还明显提到了许多今天没有保存下来的古代文献，比如有以色列诸王记、大卫王记、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列王的传等等。而且作者还提到许多先知的著述，如先见撒摩尔的书、先知拿丹的书、先见加德的书、示罗人亚西亚的预言书、先见义多的末世书、先知示玛雅的史记、先知以赛亚所记的何塞的书等等。所以作者显然不是在杜撰历史，而是根据他手里拥有的文献资料重新编排，按照自己所希望表达的主题来叙述关于历代志的主题与目的。历代志的作者是为着从被掳中回归时的以色列民写的这本书，主要是为了回答当事人所关心的以下的论题，比如神是否还关心我们，他和我们所立的约是否仍然有效，没有了自己的国家，大卫之约当中的应许是否还有意义，没有了圣殿，我们的宗教信仰是否还有核心，生活在巴比伦的世界虽然没有自尊，却有很好的物质生活，那么我们与先前的以色列还有什么样的关系。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要理解被掳之后以色列人的心态。这些原来习惯在山区居住的人突然被带到了巴比伦的一马平川，原先在家族社会中生活的人突然被带到了灯红酒绿的世界大都会， 生活上的不适应且不说，心理上他们有一种极深的苦闷、惧怕和失望。一种人认为神在他们最需要他的时候抛弃了他们，因此对神陷入一种深深的不可知论，与不信相差无几。第二种人仍然乐观地认为神是自己随时的帮助，从被掳中回归是即时的事。然而耶利米从耶路撒冷传信来，预言说被掳将会长到70年，这又使这些人失去了方向。耶利米说这次被掳是神的管教，不接受的就是拒绝神。只有第三种人，就是那些能够平衡地认识神的圣洁与公义和信实与慈爱的人，才能接受眼前的事实，正面地生活下去，等待着神的救赎。先知以西结在此时出现，像以色列群羊的牧师一样，帮助他们平衡地认识神的属性，认识到神的圣洁和公义使他不得不审判以色列全民的罪。然而神的慈爱与信实使得神以前的应许依然有效。他应许说神必将复兴以色列国，就像枯骨重新会得血肉一样，并且圣殿还要被重建，前提是以色列全民要悔改。因此这时的以色列民当中出现了很深刻的悔改，结果是产生了诗篇当中一些最美的诗，如诗篇119篇。先知但以理是这个时期的理想人物，但他不是以先知的身份出现，而是以朝廷官员的身份。这也就是为什么但以理书在希伯来文圣经当中没有被列在先知书中，而被列在著作当中，算作历史书。然而这时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世界的诱惑。巴比伦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开放的世界大都会，对于外族人是很宽松的，只要人守法和努力，就可以像但以理那样做得很成功。物质的享受成了这时许多以色列人的心灵的麻醉剂。在这70年快要结束的时候，许多以色列人都把巴比伦当作自己的家，而不愿回到自己那个穷苦的故乡去，因此就出现了以上那些急需回答的问题。对于神是否仍然关心我们，历代志作者的回答是神从来都关心我们，而且从创世就开始了。这就是为什么写了这样长的家谱。对于神与我们所立的约是否仍然有效，历代志作者的回答是仍然有效。亚伯拉罕之约当中所应许的土地是我们的家乡，摩西律法所描述的规则是我们生活的标准。这就是为什么历代志当中理想的君王都十分强调遵守律法。以色列人在被掳时开始严格执行摩西律法当中几条使他们与外族区别开来的规条，比如割礼、安息日和一些食物的禁戒。这使得他们生活在外邦人统治之下的时候，心里仍然可以持有一种民族的自豪感。同时也是在巴比伦，犹太会堂的制度开始形成，把在安息日聚会阅读和讲解圣经当作是替代去圣殿崇拜的一个方式，而去了埃及的犹太人则用另一种方式，他们在那里建了一个圣殿，尽管不是在神所拣选的城市。对于被掳的以色列人与过去的关联，历代志的作者强调的是拣选。神拣选了以色列民做他的子民，神拣选了大卫做以色列的王，神拣选了所罗门来建圣殿，神拣选了耶路撒冷做他的圣城，神拣选了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作为他与他的子民同在的居所。因此对于犹太教信仰的中心，历代志作者的回答是圣殿。这就是为什么历代志的全书似乎是以圣殿为中心。历代志上下作为一个整体，最主要的两个人物是大卫和所罗门，而大卫是预备建殿，所罗门是实际建殿。这也就是为什么对于从被掳中回归的人来说，重建圣殿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对于在圣殿以外还有没有信仰的中心，历代志作者的回答是有，就是律法和先知。善王都是遵守律法，听先知的话， 恶王则正好相反。以色列人和君王对律法和先知的态度决定了国运的兴衰。为了强调律法和先知的重要，历代志作者刻意表现神的计时的赏罚，举出许多例证来说明罪恶必定带来灾祸，往往是疾病或战败，而顺服则带来祝福，一般是胜利、平安和丰足。至于在没有自己独立国家的情况下，如何理解大卫之约的应许，历代志的作者则刻意塑造一位弥赛亚的形象。他把大卫、所罗门、亚萨、约沙法、西西加和约西亚都描绘成理想人物，每一位都是弥赛亚的一个预表，以耶和华的仆人身份来治国，引导人们敬虔、忠心、守约，神就赐恩惠给他的子民，让他们体验到胜利、拯救和丰足。因此作者希望读者不要忘记对将来的那位大卫的盼望。本书对大卫和所罗门都非常理想化，他们的错误和污点尽量略取不谈，而对于他们在圣殿方面的服饰则不厌其烦的叙述。可以看出这些乃是作者理想中的弥赛亚的典型。历代志上下刻意的把摩西时代的会幕与圣殿相比，把约书亚如何继承摩西与所罗门如何继承大卫相比，把摩西时代会幕的建造者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与圣殿的建造者所罗门和巧匠护栏相比。因为作者想强调以色列人现在所做的回归应许之地、重建圣殿、恢复献祭是一脉相承的神的大计划的一部分。而且历代志还特别强调一个全以色列的概念，就是被掳的犹大人代表全以色列人，因为北国的许多敬虔人都在不同的时期移居到了南国，这样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所做的事就代表全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总而言之，历代志的作者运用圣经的历史信息回答了当时那个世代的人所关心的问题，他要当时的以色列人不要忘记自己的蒙神拣选和与神立约的关系，要在世上遵守律法、敬虔度日、支持重建圣殿、恢复献祭的事工，并且等待弥赛亚的到来。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的结构。《列王记上下》作为一本书，可以分作四个主要部分，分别可以用四个词组来表示，即以色列、大卫、所罗门和犹大诸王。主题分别是神的子民的来历、大卫准备建殿、所罗门建造圣殿和圣殿的衰落。全书的中心是神通过圣殿与他的子民同在，因此历代志上的结构就是全部历代志的前两个主要部分，一到九章讲的是以色列民族的起源，十到二十九章讲的是大卫王的治理。全书的主题是耶和华使大卫昌盛。注意一到九章当中的家谱是一种文体，在被采纳到历代志当中来之前具有各种不同的用途，因而有不同的形式和结构。家谱在三个方面具有功能：家庭、法律和政治，以及宗教。在家庭方面，家谱可以确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特权和义务，比如长子的身份。在法律与政治方面，可以决定土地划分、征兵，以及决定世袭职位等等。在宗教方面，家谱可以帮助人们确定谁有资格做祭司。历代志收集了各种不同形式和功用的家谱，其中有直系家谱，有旁系家谱。有的地方比圣经其他地方讲的更仔细，也有些地方是进行叠缩，略去一些人物，只讲作者认为重要的人物，或者把总数凑成七的倍数等等。因此这些家谱对我们的意义是要抓住他写这一段的主要目的，在占有更多的历史资料之前，有些细节是搞不清的。历代志上的家谱是强调以色列是从亚伯拉罕而来，弥赛亚是从大卫而来， 而从被掳中回归的人是代表全以色列，被重点强调的是出王和出祭司的犹大和利未支派。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对历代志上的内容摘要。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主要是从史学角度记述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从最后一位士师撒母耳到大卫和所罗门统治下的统一王国，再到分裂后的国家，直至以色列和犹大的灭亡。历代志上下的内容多与撒母耳记下和列王记上下相同，但着重点却不一样。它也有历史性的记述，但它的记述角度是属灵和神学方面的，常常是解释了撒母耳记下和列王记中诸多事件的原因。历代志等于是对大卫和所罗门之治理的评注。历代志所用的材料是经过选取的，在圣灵的引导和默示下，有些事件被省略了。写作历代志有几个重要的目的，为要向被掳后从巴比伦归回的犹太人表明，弥赛亚的谱系清清楚楚是从大卫王出来的。总体来说，大卫和所罗门遵守了神的约，必须专心在圣殿中敬拜神和顺服神。对于那些被掳巴比伦后剩下来归回的犹太人，历代志一定曾产生过极大的激励作用。历代志上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是1到9章，主题是以色列的根源。历代志上的作者很可能就是以斯拉，他记下旧约里最为详尽的家谱，为的是要追溯并且证明神所应许的弥赛亚王必要从大卫一脉出来。这个家谱的重点是犹大支派，他是大卫的支派，将来基督也要出自此支派。利未支派，他是担当祭司职分的支派，被掳归回后将在圣殿敬拜和训诲方面担负重要的职责。便雅悯支派，他是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的支派，也曾支持大卫王。历代志上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10到29章，主题是大卫王的治理。这一部分突出了大卫的治理中的某些方面，强调了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则省略了许多，但没有完全省略。本书涉及扫罗的内容极少，这是因为他的统治没有给以色列带来多少荣耀，对他的罪倒是有所提及，并且把他的死看作是被神惩罚的直接结果。大卫和扫罗之间长期的斗争则省略未记。这部分也提到大卫在耶路撒冷的成功治理，但没提他与扫罗家长达7年半的激烈内战，其中盛赞大卫的勇士，称大卫的军队为神的军，特别讲到大卫因遵守神的约而得享繁荣和胜利，对亚沙龙的叛乱则只字未提。此外还特别突出了大卫对非利士人的胜利，并详细讲述大卫在乌撒死后小心遵行神的训斥，第二次把约柜迎入耶路撒冷的过程。作者对大卫建造圣殿的愿望流露出赞许的态度，就此也为历代志下对圣殿的召例渲染埋下了伏笔。另外也叫重返故国的渔民明白，圣殿敬拜神和遵行律法应当成为全民族注重的中心。本书对大卫与拔示巴的奸情省略不提，而详细记载了他祭奠民数的罪，但把这罪归咎于撒旦的煽动。这次人口调查的罪将不断地提醒犹太人犯罪和违背神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本书不厌其烦地细述了大卫为建殿而做的精心准备，包括筹集资金、选取建材等，又称赞大卫在分派利未人的职务和组建治理百姓的机构方面所表现出的组织和管理才能。本书末尾的内容有大卫对所罗门的最后嘱托，为建殿而举行的募捐，对大卫的颂扬及所罗门的登基。历代志下将接着记述所罗门的治理。历代志上全书的主题目的是为了勉励归返的犹太渔民重新专心敬拜和顺服神。以斯拉在历代志上里记载着，因着大卫王对神的顺服，神便如约赐福给以色列，使他得享繁荣昌盛。历代志上的实用信息可以是， 神祝福那些一心想要认识他和侍奉他的人。历代至上的主要教训包括神信实的保守大卫这一脉，好让他所应许的弥赛亚自此而出。神所选立的领袖若不顺服，就不能得到神的奖赏，这是从扫罗不顺服神就坐不稳王位而来。即使是行正事，若行的方法正确，便要加添祝福；若用歪门邪道，反而要带来灾祸。这是来自大卫两次迎约柜进耶路撒冷，同是正事，但第一次用的是错误的方法，第二次用的是正确的方法。神对我们的评价远比人的看法来得重要，这是从大卫在迎约柜时跳舞被米甲轻视而来。撒旦常常煽动我们犯罪，但我们却要为自己的罪行负责，这是从大卫数点民数的犯罪原因而来。为神的工作做准备，可能与做着工作本身一样重要，这是从大卫为建殿做了准备，而所罗门才实际建殿一事而来。在这件事上，大卫的功劳可能比所罗门还大。最能让神随意使用的人，是洞悉自己所处的时代，明白当作合适的人。这是来自历代至上12章32节，讲以撒家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我们人生的目标应当是全心全意地认识神，侍奉神，寻求神。这是来自历代至上28章9节，大卫叮嘱所罗门说，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最后一条是神所悦纳的奉献，要献的心甘情愿，要全心的献，是为他的事而献，是因着神是谁以及他所做的事而献。这是来自历代至上29章做建殿的奉献。第3节，大卫说，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第5节，他问，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第6节，于是各样的官长就都乐意献上。第9节，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与历代至上有关的相关经文包括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与大卫嘱咐所罗门的类似。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但以理书10章11、12和19节给我们一个这样寻求神的人的好榜样，就是但以理，神把他称为大蒙眷爱的人。哥林多前书16章1到2节讲到新约教会应当如何奉献，应当照自己的进项，在每周聚会时按时奉献。哥林多后书8章1到6节以马其顿的教会为例，说明新约圣徒的奉献应该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按照力量奉献，甚至过了力量奉献。哥林多后书9章6到15节告诉我们，奉献不要勉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历代至上全书的特色有家谱，扫罗之死是出于神的旨意，他省略了扫罗和大卫的斗争，犹大和以色列之间7年半的内战，大卫与拔示巴的奸情和押沙龙的叛乱，有建殿的预备和计划的细节，撒旦煽动大卫犯罪，大卫对所罗门的详细嘱咐，对神的事奉献的正确动机，最后是你若寻求神，他必使你寻见。下面来看历代之下的结构，它就是整个历代志的后两个部分，其中1到9章讲的是所罗门对统一王朝的统治，主要是讲圣殿的奉献。10到36章讲的是犹大列王的继续统治，主要是讲圣殿的衰败和毁坏。全书的主题是以圣殿为中心敬拜神。 下面来读一下历代志下的内容摘要。历代志下的基本内容在列王记里面也有，但是在历代志下里面经过了选取，而且两书的写作目的不一样。历代志下是从神学角度对列王记所记的历史事件进行评注，随着被掳巴比伦的犹大余民返回故国逐渐安定，当务之急就是要让全民族重新专注于神，并以神的圣殿为中心，这样历代之下的重心便落在了圣殿上。本书开篇是圣殿的建造和奉献，然后记载在犹大列王的统治下圣殿的衰败和毁坏，结尾是公元前538年波斯王古列下诏重建圣殿，400多年的犹大历史都被涵盖。全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是1到9章，主题是所罗门对统一王国的统治和圣殿的奉献。正如历代志上突出的是大卫40年统治中好的方面，历代志下1到9章所记的也是所罗门的功绩，尤其重点强调了他的敬拜、智慧和财富，以及他在这宏伟的第一圣殿建造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中极其详尽地记述了为建殿而做的准备和圣殿的奉献。至于神对圣殿的悦纳和神拣选耶路撒冷为全民族的敬拜中心，历代志下的记载也十分全面。神以他的荣光充满了圣殿，但是仍然严肃地告诫所罗门不要忘记背约不顺服神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同时也向所罗门指明他个人和全民犯罪之后应该采取的补救措施。本书没有对所罗门做出任何不利的评价，也丝毫未提外邦嫔妃引诱他的心转离神的事，这一点十分重要。历代志下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10到36章，主题是犹大列王的继续统治和圣殿的衰败和毁坏。这部分开头讲所罗门死后王国的分裂，清楚讲明叛离正道的是耶罗波安所率领的北方支派，可是王国的分裂这事实本身明明白白就是神刑罚所罗门之罪的结果。接下来就是回顾犹大20个王的统治，重点是那些跟从耶和华的王。在这20王当中有8个显然算是善王，2个善恶参半，其余的10个则是恶王。但请注意，北国的19个王全都是恶王，无怪乎神审判他的百姓。一定有人会问，历代之下为何对以色列诸王只字不提？有几个原因是很明显的。第一，北方各支派在主前722年沦亡于亚述之后，便已失去了其独立国家的身份。在主前722年之后，以色列民族的主体就是犹大支派，其中包括代表其他各支派的人。第三，那些被掳巴比伦后归回的有信心的余民，基本上也是犹大支派的人，即犹太人。第四，北方支派在所罗门死后即自行建立了违背律法的与耶路撒冷对抗的崇拜体系，因此他们与圣殿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第五，犹太民族的前途是维系在犹大支派上，因为将来弥赛亚要出自这个支派。这个部分的大量内容是有关犹大的几个善王的，如亚撒、约沙法、约阿施、西西加、约西亚等，期间虽然也有过几次复兴和改革，但这个民族终究没有从他的恶道上真正转离。最后一章的重要性在于它概括了最后4个王的统治，一共22年半，他们全部的恶行直接导致耶路撒冷和犹大最终在主前586年沦亡于巴比伦。本书末尾提到，犹大人被掳巴比伦70年，正是应验了耶和华所说的地要在强迫下享安息。最后既有征服巴比伦的波斯王古列下诏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全书在希望的曙光中结束。正是因着犹大人一直悖逆不肯悔改，才导致了犹大的沦亡。历代之下的主题目的可以是以斯拉在历代之下里记载了所罗门时候圣殿的光荣，又记载犹太民族后来不再以圣殿为中心敬拜神，反而转去拜偶像，随从别物，结果导致犹大沦亡于巴比伦的惨痛历史教训。其实用信息可以是，倘若不把对神的敬拜当作我们生活的核心，其结果就是混乱无序。历代之下的主要教训包括， 任何民族或个人都必须坚持以敬拜神为生活的核心。神的百姓只有自己谦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败坏的行为，才能得到神属灵的医治。这是来自著名的历代志下7:14，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人不能一边侍奉神的国，一边侍奉地上的国。这是指善王约沙法与北国合作，唯有神的话才能将百姓挽回归向他。这是来自约沙法差人去把律法教导各城的百姓。人的心若是完全向着神，神就要勉励他，支持他。这是指西西家、约西亚这些善王，甚至包括在晚年悔改的罪恶的王马拿西。属神的人务须把神所说的话告诉百姓，而不可投其所好，专讲顺耳的话。这是指先知米该亚。神应当成为我们唯一的盟友，这是指那些通过与外邦的结盟来寻求安全的人，如亚萨和亚哈斯。骄傲是使人败落的罪，这是指乌西亚去上香和西西家去炫耀他的财富。只要我们在主面前行正道，就能活得成功。耶和华知道怎样使骄傲的人降卑。神若支持我们，有谁能反对我们呢？神要叫他安息的定力得到遵守。犹大被掳巴比伦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让土地每7年享受一次安息，因此神强迫内地得享安息70年。在犹大被掳以后，神仍然信实地带领他剩下的百姓重返故土。相关经文选包括创世纪2:2，讲到安息日的一个来源是创世时神在第7天休息。立位记25:4讲到安息年。立位记26:34讲到以色列人因犯罪被掳走的时候，地就享安息。生命记12:4-5讲到应该在一个神所选定的地方去敬拜神。以赛亚书44:28预言了将来古列将要让以色列人回归重建圣殿。耶利米书25:11和29:10预言了被掳将是70年。马太福音6:24讲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太福音23:34-35把从创世纪到历代志当作旧约圣经的一个表述。使徒行传26:30讲保罗的工作是劝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悔改，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这与历代志的目的相同。罗马书12:1叫人把自己先献给神。雅各书4:6讲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历代志下全书的特色包括神的荣光充满所罗门所建的殿，对所罗门的罪的省略，乌西亚王的罪，神对耶路撒冷的拣选，悔改是复兴的关键，百姓被掳巴比伦使应许之地得安息，还有古列下诏重建圣殿。历代志上是为了提醒归返的渔民要像大卫那样遵守与神的约，而历代志下是要提醒归返的渔民要像所罗门那样在圣殿敬拜神。历代志的全书的信息是以敬拜神为生活的核心，就必蒙福。我们对历代志上下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亲爱的天父，求你让我们像历代志的作者那样，能从你的话语里看出对我们这个世代的信息。你把我们的身体当作你的圣殿，与我们永远同在，因此我们要敬虔度日，等待弥赛亚的再次降临。以他的名祷告，阿们。
编写历代志是为了让那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的祖先和他们的救赎历史重新联系起来。亲爱的朋友，属神的人一定要在主面前行正道。我们信实的主，爱我们的父，会继续的带领着我们。愿神赐给我们能力，而使我们能够胜过邪恶的攻击和欺骗。阿们。 州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